请我们大家一起翻开《生命记》的第五章，我们一起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生命记》的第五章，咱对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国圣经的222页，旧圣经的222页。生命记的第五章，我们一起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在旧约圣经222页。生命记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啊，请读。我是将以色列众人招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在和本的标题里面说是神在何烈山与民来立约。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知道《生命记》是神借着摩西再次来将一些重要的教训来提醒这些百姓所以这边特别来谈到，在第五章的第一节说，你们要听要可以学习，谨守遵行。所以借着我们家中的一家之主长辈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祖父母，能够将这些神的律例典章来述说给这些晚辈来听让这些晚辈能够学习，能够谨守遵行。谨守就是什么事是不能够做的，就不要去碰比如说在十诫里面后面就谈到不可雕刻偶像除了真神以外，不可有别的神遵行就是神叫我们应当去行的，要去做的。就是除了积极的除了消极的不能够去做碰那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以外，更要积极的去行神所喜悦的，就是神要我们行的这些善事。所以这边就来谈到第二节说是神与这些选民来立约的不是跟他们列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乃是神就是摩西面对面的来跟摩西说话，摩西又将神的话来颁布给这些选民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有自己读经祷告跟聚会灵修服事的这种基本功就是人很容易健忘世界上的潮流、世界上的流行非常的厉害。如果我们没有常常读圣经，没有常常学习谨守，我们很容易就将神的话来忘记了。所以这边来谈到第六节，特别来提醒这些百姓，神是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来领出来的。就像我们还没有受洗之前，我们在世界的王所掌控之下要做什么事都要听从世界的王的一个这个的吩咐。好像看到没有信耶稣的人都爱跨西跨地跨德利跨红罪有很多的不自由。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真理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这边谈到，我们信耶稣以后，神将我们从世界魔鬼的国度迁移到属神的国度。所以这边谈到，神能够将我们从魔鬼的掌权当中来拯救出来所以第七节就告诉我们，除了真神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我们生活在这世上，很容易来喜欢这些物质的东西所以这边神特别来提醒我们，除了真神以外， 我们不能够有别的东西来取代神的地位，也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神是最重要的哦。所以这成为我们彼此的一个学习啊、哦。那我们知道啊、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这种人物哦，我们可以看到，尤其在主耶稣的十二个使徒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可以说是最具人性的一个角色啊、哦。我们看到啊、他有时候非常的冲动，有时候非常的情绪化。啊，甚至我们看到，有时候他啊，人家说啊，直肠子啊，心里想什么就直接说出来，啊，有人说这种人是很容易来得罪人的，啊，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彼得虽然是使徒当中最年长的哦，但是他也有很多的软弱跟不足的地方，甚至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记载，他曾经啊三次的不认主，哦，这好像。我们人在奔走信仰的天国路当中，好像在照一面镜子一样啊，好像照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子。我们看到彼得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所以我们虽然很想要遵行神的一个教导，但是有时候常常力不从心，想要跟随主，但是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我们看到这位被主耶稣所拣选的这位平凡的农夫，有人说，为什么他能够从一个顽石变成点头？顽石点头，哦，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原本是一个捕鱼的，是一个冲动的渔夫，能够成为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我们可以从彼得的人生当中，我们来一起来学习。学习如何让我们人能够在不完全当中，能够借着神来给我们塑造，借着神让我们经历的每件事情，来让我们能够从人家说不经一般寒彻骨啊，焉得梅花扑鼻香啊。所以经过神的一个试炼以后，我们就能够成为合神所用的一个器皿。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马可福音的第一章，我们先来看16节这边记载着彼得他被主耶稣拣选的一个过程。我们来看彼得前这是马可福音的第一章，我们一起先读16节哈。我们一起读到18节，马可福音第一章的16节到18节，在国新约圣经的47页，马可福音一章的16节，一起读到18节。16节，请读。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在这段圣经里面就记载，当施洗约翰他完成他人生阶段性的工作，他被抓起来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完成了他人生当完成的工作，所以耶稣就开始出来来传福音在15节这边说到，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也就是施洗约翰为人预备了这个悔改的心以后，主耶稣就开始来传扬这个天国的福音。但是主耶稣并不是一个人独自来传扬，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也拣选了很多门徒来跟随他，好像人家说这个徒弟跟着师父一样师徒制，让他们听从主耶稣的教导和主耶稣怎么样传福音，替人来医病赶鬼。好在主耶稣升天完成他救恩的这个计划以后，这些门徒能够继续来传扬。所以16节这边就记载，当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就看见西门跟西门的兄弟安德烈。我们知道彼得他之前的名字叫西门，后来经过耶稣给他改名叫做彼得。我们知道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是小石头的意思。所以这边谈到看见西门跟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 他们本是打鱼的。十七节这边记载说，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我们看到这对兄弟西门跟安德烈，他们或许跟主耶稣只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他们既然能够来顺从主耶稣的呼召因为主耶稣跟他们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鱼一样。好像我们从历史当中可以看到，我们很多这种前辈比如说黄礼义士长老等等的这些人他们早期也是想要来拯救我们的国家想要从事政治但是因为接触到福音他们觉得人生在世几十年的时间，如果只寻求地上的这个对人有益的这个帮助，那真是太短了。如果能够来传扬天国的福音，能够拯救人的灵魂，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救一个人的灵魂能够胜过赚得全世界。所以我们看到，在历史当中，这些前辈他们毅然就放下了世上这些成就、这些名声、这些地位，来跟从主耶稣这也是我们值得效法的一个榜样。所以这边来看到，西门跟他安德烈，他们原本在海里来撒网但是他们听从了耶稣的呼召这边谈到他们立刻舍了网来跟从了这个耶稣。那我们可以知道，在当时彼得他们所在的这个社会背景是罗马所统治的这个犹太的一个社会。那我们知道，犹太人因为生活在这个罗马帝国的一个统治之下宗教各方面非常的不自由，所以他们非常渴望弥赛亚，就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救世主、受膏者，能够来拯救他们，来脱离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压迫所以他们期盼有一位政治的领袖以他们当时的观念而言能够来复兴以色列国所以彼得他在初期来跟从耶稣的时候也是怀着这种世俗的这种盼望但是我们知道彼得虽然他后来能够认出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我们知道当时他却无法来理解耶稣必须受苦受死，他是复活的一个天国真理，所以他也曾经来拦阻耶稣表现出属灵上的一个无知以及血气甚至我们看到在更软弱的时候，他曾经三次不认主有人说这是他信仰的一个低潮。就像我们每个人在信仰的生活当中，我们不可能都永远在信仰的高潮，我们有时候也会软弱，有时候也会刚强。就像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个以利亚的一个见证一样他能够靠着神来让这些以色列百姓重新认识这些他们过去列祖所敬拜的这位神才是创造的神。但是我们看到，却因为皇后耶洗别的一句恐吓的话，他就开始逃命，甚至向神求死，甚至觉得好像以色列百姓这些神的选民都背弃了神，只剩他一个人在为神来大发热心。那时候我们看到神借着在洞中微小的声音来提醒他你在这里做什么，并且告诉他说，他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为向巴利来屈膝的所以人在软弱当中常常会有一些盲点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有时候神借着一些弟兄姐妹，甚至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些书、文章，或者是读圣经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些启发、一些启示我们应该要尽快来脱离这个软弱的阶段，能够进入这个刚强的一个恢复对神的一个信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彼得虽然有三次不认主，但是后来当主耶稣升天以后，我们看到彼得当时作为教会的领袖，他虽然持续受到犹太公会的一个逼迫，但是我们看到他能够勇敢的为主来传扬福音，甚至人家说打死不退顺从神不顺从人就是应当的。所以他因为借着祷告得到圣灵以后，他的人生有截然不同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彼得他最大的挑战就是他懂得来学习放下自己的血气跟冲动，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 哦，所以这个态度是值得我们来学习跟效法这个榜样。那么，彼得他如何能够靠主来面对这个考验，并且能够胜过这些试炼？我们知道，彼得他的锐变是在依靠圣灵的工作，跟他对主爱的坚定的一个回报。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5章。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来看第八节。第八节这边记载说，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这边就记载，当主耶稣在格尼撒勒湖湖边来讲道。众人想要听主耶稣说神的道所以这边谈到他见有两只船在湾里，就打发这边谈到第三节说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之后，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第五节这边看到西门他对耶稣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趁着船要沉下去的。所以这边记载，如果以人的角度而言，这个耶稣是木匠的儿子，他顶多做木工他是内行的。但是我们知道，西门彼得他本身是渔夫人家说隔行如隔山如果以人的角度而言我们知道西门是比耶稣还要在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西门他能够来承认自己的有限，他能够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因为他听从耶稣的话在损失之处下网，所以他能够捕获。两网的满满的船的这个鱼，甚至这边谈到鱼这个网险些裂开，可见那个鱼是非常的多一般人都会觉得要相信专业，但是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当彼得西门他懂得服务在神的一个大权能之下他就能够得到神的恩典，所以第八节这边就记载。当彼得看见了，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以，彼得他愿意谦卑的来承认自己的软弱跟自己的不足。虽然他是专业的渔夫，但是他能够听从神的话，这是领受神呼召的一个起点。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他在失败之后的一个重建及恢复。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曾经记载。当耶稣说众人要离开他都离弃耶稣来只剩耶稣一个人而已那时候我们看时候知道这个时候彼得却这样跟耶稣说：“我就是为了你死，我也总不能够不认你那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当犹大他带着这个兵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门徒都跑光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来问他的时候，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21章。约翰福音的21章。那对不起，我们先来看那个路加福音的22章，请看路加福音的22章。路加福音22章，我们来读31节到34节。 罗教会面二十二章，咱对三十一节读到三十四节，圣经一百十七页。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三十一节，请读。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哦，在这段圣经里面就来记载，当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们在主耶稣要踏上十字架救人的道路，还在那边彼此相争彼此相争为大，甚至在设立圣餐以后所发生的所以这边主耶稣就来提醒这个西门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是借着耶稣的祷告，能够让他不至于失了信心。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彼得还无法来体会耶稣的心肠甚至跟主耶稣说，就是像跟主耶稣一起被关在监牢里面，甚至与主耶稣一同来面对死亡的一个挑战，他也是甘心。但是我们知道，有时候人的信心没有经过试炼，没有经过试探，都不见得是真正的信心。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很明确的、很直白的告诉他说，今天鸡叫之前，还没有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也就是当犹大带人来卖他的时候，来出卖耶稣的时候，这些门徒都要来跑光。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这边就来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人或许在还没有面对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还没有面临考验以及试炼的时候，我们或许自认为对神信心是不会因为外在的环境跟人的影响来产生变化。但是有时候神让我们经历到一些试炼或者是他允许来自于魔鬼的试探，就可以来看出我们信心的一个实在与否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就好像这边所谈的我们再来看这个，一样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后面54节这边就记载当犹大带兵丁来抓住耶稣的时候这边就谈到说，彼得远远的来跟着他。54节后半段，55节这边记载说他们在院里一同坐着，彼得也在他们中间。56节这边就说到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人素来也是同那一人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多他。58节这边又谈到说过不多时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59节说，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的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到之间，鸡就叫了。61节这边说，主转过来，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没有经过一些事情，无法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有所成长。虽然我们看到之前保罗也是信誓旦旦说能够跟耶稣到底，但是当事件发生以后，我们看到时势比人强所以人都跑光了但是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彼得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就是跟这些门徒在耶路撒冷听从神的吩咐。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里面第八节就说到，主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主耶稣向他的门徒的一个应许。所以我们从第二章里面可以看到，虽然这些门徒不知道要祷告多久的时间、多久的日子， 但是他们仍然抓住神的应许，只要能够同心合意、恳切的祷告，神所应许的圣灵必定会降临在他们身上。所以在第二章这边就记载，当神的时候到了，他们能够借着祷告得到圣灵。所以在二章的第14节开始就记载，当彼得得到圣灵，甚至被圣灵充满以后，他勇敢的变了一个人，勇敢的原本是一个在小使女面前胆怯否认主的一个渔夫，但是他现在却能够勇敢在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的面前来勇敢为主耶稣来做见证，勇敢的引用旧约的圣经来引述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救世主、受膏者。所以我们看到因为圣灵的一个动工之下让当时人听到非常扎心，所以当他勇敢的来为主耶稣做见证，那在第一次的听到当中就有3000人来归主，因此这个神的教会就来建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我们人想要靠自己来为神成就一些事情有时候是非常的困难，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好像彼得一样能够依靠圣灵的能力，我们才能够胜过自身的一个软弱，甚至自身的恐惧，甚至自身的一个不足对人的一个害怕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彼得他能够勇敢的来以行动来证明他信心的一个实在。我们可以从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五章这边看到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使徒行传的第五章我们来看41节，在29节这边记载说当时的这些公会这些大祭司这些有权势、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想要借着权位来恐吓彼得，不要为耶稣做见证。但是在使徒行传5章29节这边就记载，彼得他怎么样向他们回答？我们从29节来读到32节哈。彼得使徒行传呢5章29节到30节，使徒行传5章29节到32节，29节，请读。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人，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这是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在这段圣经里面就来记载这个时候的彼得已经跟过去的彼得截然不同。我们看到在当时借着彼得第一次的做见证就有3000人来受洗，在第四章里面甚至记载听到的人有许多信的，男丁就到了5000人。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不包含男丁已经当时的教会已经超过10000多人我们看到为什么彼得能够有这样的勇气因为这边29节这边就记载，他说当彼得被圣灵充满以后，他能够懂得顺从神因为神的话是真理，神是永恒不变所以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人会随着时代来改变，我们想一想我们小时候一直到社青中间长青，是每个时代的时候都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而且人会随着环境跟时间的改变。但是这边谈到神却是超越时间跟空间之上，所以这边就谈到彼得来见证，你们挂在木头上，我们知道按照圣经的角度挂在木头上是被咒诅的所以这边谈到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了耶稣基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 所以神他是能够超越死亡的局限，因为神他是生命的主宰。31节这边又继续记载说，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这边小字或作他就是神高举在自己右手，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知道，神就是天国的君王，他还能够拯救我们人类的灵魂。所以这边谈到说救主，我们看到很多的宗教都他有他们这个教主啊，教主或许高高在上，他说了算。但是我们所敬拜这位耶稣基督，他不但是教主，他又是救主，他愿意从天上离开他的尊贵的大宝座，来到世间，来拯救我们世人，脱离以后地狱永远的刑罚啊！所以他能够拯救我们人脱离以后这个恶者的一个辖制。所以这边谈到能够将悔改的心跟赦罪的恩来赐给以色列人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是神选民的一个代表啊！所以这边谈到能够后悔过去的一个错误的行为啊，并且能够改变啊！这边谈到重新开始。然后才能够来领受神赦罪的恩典所以32节这边谈到，这些使徒都是为这些事来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因为我们知道属神的教会三个条件，就是要有真理神的话语，要有圣灵神的灵，要有神的启示，就是神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在41节这边谈到虽然这些工会人他们不甘愿也因为33节开始这边谈到有位加玛列有人说他是保罗的老师他是非常的有这个受人敬重的一个教法师这边谈到他就来劝他们怕任凭他们吧他们在38节这边说说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39节说，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的所以这边工会人就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说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他们把他们释放。41节这边记载说，他们离开了工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得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彼得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所以尤其我们面临在这个危险的一个世代，有很多这种不符合圣经真理的事情来发生那我们如何能够懂得来分别为圣，如何能够借着我们的言语行为来成为世人的一个照耀的光芒，能够引人来归神我们可以来看到，首先我们可以来了解，我们要来正视自己的软弱跟血气有时候我们人家说输狼输丁输丁拍跨兵血气之勇很容易但是能够面对自己的软弱跟不足，面对自己的冲动跟热情就像我们看到彼得他打着自己的胸部人家说瞪了这个心看信誓旦旦说他绝对不会不认主。但是我们看到有时候当遇到这个事件的时候还是软弱下去的。所以我们必须正视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也是这个不足的承认自己也是罪人。我们需要神的帮助，圣灵的帮助，我们才能够从软弱当中来再次来得到刚强。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21章约翰福音的21章约翰福音21章从15节到17节这边主耶稣三次问西门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耶稣爱他说，你爱我是不是比爱这世上的这些一切的，不管是过去当渔夫能够捕很多鱼的成就，或者是世上这些物质， 是不是能够爱主胜过爱过这一切？好，我们看到彼得三次都说我爱你。好，那我们就知道在第十八节这边，我们来读十八节来和十九节。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十八节到十九节，十八节，请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啊，这边我们可以来看到啊，彼得他啊，在主耶稣要升天之前，他被托付要来啊喂养牧羊啊神的羊的一个重大的使命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边谈到啊，主耶稣对他的人生的一个结语，就是他年少的时候，或许乘着他自己的血气之勇。哦，好像啊、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就譬如说彼得看到耶稣能够走海面，他说主啊，如果是你，你也让我能够走海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很难讲，我叫巩大哦，一般人怎么敢跟主耶稣这样来要求。但是我们看到、彼得就是这样的这个性情中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这边就记载年少的时候可能乘着这个血气之勇哦，这边谈到自己随意往来，但是年老的时候当他老的时候，这边谈到他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这边主耶稣特别说，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着这话就说你跟从我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彼得他能够来顺从神的呼召甚至到历史当中来记载。彼得他觉得他自己不配不配跟主耶稣一样正着钉十字架所以他被倒钉十字架而因此而殉道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我们人生的经历当中我们有时候会因为社会或者是公司当中的一些压力容易犯错甚至容易自我批判容易想要有时候想要放弃这份信仰。但是彼得的故事来提醒我们，借着主的爱的一个激励让我们能够恢复对神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到当彼得三次不认主主耶稣并没有责备他，而是看着他彼得就出去痛哭。所以重点是不在于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会跌倒几次，而是我们是否能够每次跌倒以后能够再次来回到主的爱里面，再次从这次这个经历当中来学习神要让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并且能够来让圣灵充满为主耶稣来做见证，并且能够好像这边第十五节到十七节这边说的，能够回应主的爱，能够喂养主的群羊将这份信仰来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借着从爱主的基础上面能够领受神要给他服侍的教会的一个使命。甚至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神也是借着他首先将这个福音来传给这个外邦人打破了他们过去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观念，认为只有犹太人能够来领受这个神的恩典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看到彼得的生命可以说是一幅美丽的一个救赎的一个这个书卷主耶稣将一个很冲动容易破碎的石头西门，让它能够变成坚固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柱石所以我们虽然人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不完全，但是只要我们能够顺从圣灵，能够让圣灵来带领神能够来帮助我们，来让我们软弱好像最后保罗的经历一样。好，我们最后来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十二章，保罗也曾经为一根刺祷告了三次，求神能够将这只刺来离开他相信这根刺一定让他非常的难以接受。但是主耶稣并没有照他的 是祈求来成全。我们来读第九节哦，第九节到第十节，彼得的更多后书的十二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第九节，请读。他对，在新圣经的258页哈，更多后书的这里经文第九节到第十节。更多后书十二章哈。更多有书的十二章，咱对第九节达到第十节哦。小圣经258页哈。更多后书十二章九到十节，第九节，请读。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护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懂得来顺从神的一个旨意，就像彼得一样，他能够顺服神的带领，完成神所交托的，相信我们以后也能够来无愧见主面，愿神来帮助我们。